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在这里呢，是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一个小时的无限飞行号，欢迎大家赶快搭这一架无限飞行号，我们在这里呢等着您，服务您。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我们是会心一笑
哦，
组合。
好久没讲这个组合了，现在文慧都有一点身份混乱，有一点这个
好多个组合。
对对对，所以已经好久没讲这个组合了。好，这是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啊，因为呢下一次再碰面就已经到了、
就是、四月了。
对了，而且中间还要经过一个很重要的清明节、我相信对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来讲呢，清明节呢是一个怎么说呢，中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节日、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对了，还有冲击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啊。
是的，
那所以欢迎大家呢，对于清明节如果有一些你个人的难处啊、或者是你的感恩见证，都欢迎呢大伙儿可以分享啊，可以到我们无限飞行号的节目留言板留言，又或者是呢可以呢透过短信电邮告诉我们、当然你在当中如果也有一些疑问也是可以提问的。
没错没错，那我们当然有一个995的节目可以解答、但是呢在无限飞行号也一样呢可以为我们的听众家人服务。
对，因为995呢太多问题了，所以你的问题可能呢清明节问到了
明年的清明节、
不会不会，到了复活节这是快的了，
是是、
可能要到了母亲节父亲节才回复，因为真的太多问题了、那如果你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直接问我们，那我们在节目中就比较容易安排。那当然呢我们还是欢迎呢你多多的使用995这个节目啊，不过就是呢你要知道你要忍耐等候。好了，今天一个小时节目的安排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有诗篇导读，谢谢我们的清新师母呢带领我们来读诗篇，进度呢哇已经来到了89篇的27到37节啦。
那接着呢就是黎医师，我们的中医师呢，那今天呢也应该是科普吧。
对的，是科普这个中风的问题啊。
好，说到这个健康啊，特别是如果你有中风的前科、又或者是你有高血压之类的啊，那么其实高糖高脂都一样，那最好的烹饪方法就是蒸。这是咱们中国呢烹饪独门功夫，所以今天呢心田
少油少甜什么的。
很多很多，它的好处真的很多。所以今天呢心田跟文慧呢就会在健康码起来呢和大家呢，不是来科普啊，我们不是生活常识，我们希望透过呢科普一下啊蒸这一门烹饪功夫，那么带来呢食物上的一些好处，那么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请大家呢今天好好的就听我们的健康码起来。说到健康你会想到什么呢？
健康啊，我会想到吃的东西啊。
然后呢？
然后呢？会想到我要做运动。
然后呢？
然后呢？会想到，文慧老师，我想问呢，您会想到什么？
我想到心灵的健康啊，因为健康是指全人健康嘛，对不对？
没错。
那我们不仅是讲到吃，这个吃是我们身体上的，运动也是我们身体上。其实吃得好，然后呢有做运动都会影响我们的心灵的，譬如说它会让我们的脑中呢分泌一些什么快乐的那种内分泌，
什么多巴胺啊，
对对对
啊，
这是特别指身体运动。那么心灵的健康当然更重要，因为这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所以要活的健康不仅仅追求身体上的外在的，更要追求呢内心。 那么我们的朋友啊，特别是一些残疾朋友，就觉得哎呀，我身体已经是不健康了啊，
好像没什么可做的。
对，又或者是说呢，哎呀，这个因为呢受制于自己的环境，自己的身体，常常就觉得自己的灵魂啊，自己的心灵也是被拘禁了，不自由了。但错了，心灵的健康呢是可以呢冲破身体还有环境的限制。例如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江苏好人吴春宝，那他的名言就是呢，我要珍惜活着的每一天，让每一天都活得有价值。那这个吴春宝为什么说出这句话呢？因为他是一位高位截瘫人士。大家都知道高位截瘫呢，那基本上就是已经除了这个脖子以上能动，那身体基本上就差不多不能动，严重的话就是差不多都不能动。那有些高位截瘫呢，他可能这个手臂还是可以动的啊。那吴春宝他是在2001年10月那时候他还不到30啊，还是个年轻人，在一场的车祸当中呢，他的颈椎就断裂了，那因此高位截瘫，从一个健全人变成了只能坐在轮椅上的人。所以呢他应该是这个手臂，就是他的胸部那边还是可以活动的。
是的。
那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他当时呢，其实他也想过要死的，但是呢他有一股精神呢，让他决定要重新出发。特别呢想到了他的家人，他要为家人呢撑起一片天，也给自己呢有一个交代。因为他当时还很年轻嘛，30岁，其实呢还有很多的时间，有一些的青春可以让他呢发展自己的。
那他吸烟室呢和妻子一起开小卖部，接着呢他就是慢慢的做生意啦，慢慢的累积他的资本啦。后来呢又开始销售这个种子啦，农药啊，化肥。我相信应该是从小卖部开始，慢慢的那么最近几年就开始有这个网上发售了嘛。那么从一年收入呢4-5万元慢慢就扩展了，到2005年竟然还开办了这个药盒厂。那么业务量从开始的每年呢几万只发展到上千万只，那么收获了轮椅上的第一桶金。然后接着他又开办什么呢？
开办服装厂，还有呢装饰公司，建筑公司，还到了餐饮业。
对了，
哇，真的创造了很多的就业的岗位啊。
对，那么当然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残疾人，所以他会想到跟他有同样处境的残疾朋友，残疾同胞的需要，所以他免费呢为残疾人和残疾人的家属呢提供培训，那么提高呢这些人的自理能力以及工作的技能，并且呢尽可能呢为这些人呢提供就业的岗位。所以呢吴春宝呢他就怎么样呢？获得了江苏好人。
是的，是的，而且呢，算一算哈，他公司里头的员工当中呢，残疾人以及残疾人的家属呢，就已经高达有46人呢。46人呢，也算是一个中型的一个公司了。
其实我觉得他那么多企业，应该更多人。这个可能是文会对他一点点的要求。
是，
当然我知道46人是相当了不起啦。可是他的企业版本
涉及的那个行业也太广泛了吧。
对呀、版图很广泛呢。所以呢我们期待好人可以做更多的好事。那当然呢他能够呢帮一个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啊！他能够自救到帮一个，现在帮46个，那么
家庭哎，
对，我相信他更能够帮助更多更多，随着他企业的发展，更多的残疾朋友。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89篇27-37节，
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所立的约必坚定不移，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 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除。我必不毁损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我仅此一次指着自己的神圣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太阳，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天上的见证是确实的。
不要误解神的应许。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常常隐藏在许多基督徒的头脑中，那就是只要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无论我们向神求什么，神必然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一个人化、生活化的应用几乎成为信徒借着祷告试图解决人生各种困境、获取各种好处的一把万能钥匙。姑且不论此观念是否合乎圣经的真理原则，或许我们首先可以思考，神的存在只是为了解决我们个人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以便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吗？再者，我们是否真的明白神的应许？如同诗人在此处所抓住的应许，他将神的应许完全聚焦在了大卫的统治之上，却不了解神应许中的此长子非彼长子，以至于在山河破碎之时，他仍然固执地认为神的应许是要在地上永远建立一个正直的以色列国。这样的观念延续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活在罗马的殖民统治之下的犹太人依然深切地盼望一个正直的军事的弥赛亚来到，最终却将那个不符合他们弥赛亚观的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然后继续抓住神的应许过每日的信仰生活。这既可悲又可怜的误解是否已经成为一种信仰的偏执，依然萦绕在一些人的头脑之中呢？亲爱的天父，你是信实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将许多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些今天还活在地上的人可以在你这些应许中晓得你的旨意，并且得着足够的信心和力量。但是主啊，你的话语实在有些难明白的应许，愿你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你一切的真理，使我们能够以谦卑敬畏的心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我们不至于强解就自取沉沦，又或者在我们不明白你应许的情况下就盲目相信，在自以为的信心中偏行己路，错过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安排。帮助我们放弃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单单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使你纯全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时间像一双无情的手，催促我向前不停地走，曾经拥有的也不能长久，我该抓住什么？永恒的爱是我心所求，永生的盼望不是奢求，我相信他的承诺。
他的承诺是真心爱，什么环境都不能夺走。他的承诺是真实。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陪伴你穿越圣经之旅的节目主持唐曼。2025年，愿继续和你一起扎根圣经神的话语中，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不断结出生命的果子。2025年，唐曼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多结果子。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今天也是黎医师的科普。那上一集呢，不晓得你有没有听了黎医师给我们这么详细的对中风的认识的一些的介绍呢？那也不知道呢，你有没有做啊？几个就是去判断中风的一个方法。第一个就是露齿笑，第二个呢就是提手臂，第三个呢就是看看诶有没有说话呢出现口齿不清的情况。这些呢我觉得真的要记起来，一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呢，我们就可以马上去先自己做一个判断。所以今天也要欢迎我们黎医师。黎医师好。
嗨，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我想中医呢对中风的这个话题呢还是有一些的说法的，所以我们今天也继续的来谈中风的话题，好吗？
好的好的。那其实中医是怎么认识中风呢？就是我上一集也说了，就是我们中医叫中风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病太突然了，它突然发生，好像风一样就把人吹倒了这样。那其实呢我们认识中风呢就一般都说是 很长时间的内伤，就是身体里面呢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就是失调了，还有就是劳累了或者情绪波动呢引起脏腑的阴阳失调，那个血水气逆，就是血往上冲或者是肝腹内动啊，这一些就发生突然昏倒或者半身不遂这样的症状。那我们呢中医来讲，以前呢没有分什么缺血性中风或者出血性中风，我们呢就分为呢就是中经络或者中脏腑。
嗯，
那分别是什么？中脏腑就是比较重了，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脏腑嘛。那中风中了脏腑呢，人就会不省人事，就是有神志的障碍，就是可能整个人的意识有变化了，可能就醒不过来啊，或者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啊。其实也有一些人呢，中风以后有一些后遗症的是整个人的个性改变也会的，或者有一些是记忆力就是忘了东西啊，这样都会。这就是我们中医说的中脏腑。那中经络呢就相对比较轻了，就是肢体上面活动不利啊，就哎怎么我半身不听话或者发不了力啊，这样，这些就是我们说中经络相对比较轻的。
嗯，是是，就是两种啊，重经络跟重脏腑。脏腑就是内脏的脏啊，脏腑，五脏六腑的意思，
就是五脏六腑的，对，对的脏腑了。
明白。这样子听起来呢，中医分的呢这个是怎么说呢，好像比较比西医来说比较简单一点，这个理解来说，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古人在就是中医古代对中风的认识还没有那么详细，但是呢对于这个治疗了还是挺有经验的。当然他当时不明白，就是脑子有什么出血啊缺血啊，这个还不是很懂，但是发现在治疗过程就是像对一些穴位的刺激，诶，对这个中风的病人会有帮助。所以呢就后来了我们一般就是遇到中风的都会建议做针灸治疗。那就是看不同的情况呢，有些人他中风以后这个后遗症就是肢体障碍最常见的，就是可能半身动不了啊，或者僵硬啊，或者没力啊，这样这一些呢我们针灸都是有一些的帮助，就通过穴位的刺激啊，没力的就帮助他慢慢恢复力气，或者是一些僵硬的就帮助这个关节啊就能活动恢复一下，这样。
是，
或者有一些是言语障碍，就是说话不清，或者有点乱说话，或者有一些吞东西吞得不好呢，我们针灸都会针颈部啊，或者是舌头啊这一些的穴位，就帮助这个吞咽呢或者讲话这一些。
是，明白。所以中医呢比较是从针灸的治疗方向来入手的。所以这么一说的话呢，我们如果有中风的一些的情况的话呢，其实中医也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只不过说真的要寻求专业的中医师，因为针灸其实有一定的风险，就如果你不懂这个事的话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一定要请专业的中医师来处理。
对，
对，
这个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建议去做针灸啊，但这个针灸我们就因为不能自己做嘛，所以我就也不会说太多的介绍。但除了针灸以外呢，其实也可以吃中药，但中药还就更个人化了，就是看因为每个人中风他的表现都不一样，有一些是就肢体的障碍，有一些是语言的障碍，也有一些是比如说意识的障碍，意识的变化，刚才我说有些人是整个人的个性改变啊，或者很容易发脾气啊，有些人真的说有些家人呢带病人过来说他以前不是这样，他中风以前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呢、啊。或者有一些人就是就记忆力丧失。其实这一些呢吃中药也不一定说就能够 就能够治好了，对，但是就说我们中药来讲就是针对他中风的情况，比如说他中风有淤血阻络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给他一些中药活血通络，或者他有其他的，比如说有很多痰浊脑窍，就是说整个人懵懵的这样，我们就处方一些去痰通窍的药，也有一些就整个人很虚的，肝肾不足很虚的，我们就可以滋补肝肾，这样就针对个人的情况去治疗，这样中药也就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是，谢谢李医师很好的给我们说明了这个中医的角度的话呢是怎么样去治疗中风的。那李医师啊，我记得呢您上一集的时候呢有提到说中风，但是呢也有好像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小中风的，对不对？
对对，
那这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中风这个是一个俗称了，就是通俗来讲我们就叫小中风，其实医学上我们叫现兆中风，或者是暂时性的脑缺血。一般呢这个是什么，就是呢很多发生中风的病人他之前都曾经有过这个小中风或者现兆中风的情况，或者这么说，有曾经有过这个现兆中风的患者，他未来会中风的机会就统计上三个里面有一个在未来就会中风了，而且大部分都在一年之内，所以我们就称这个叫现兆中风，好像一个就给你一点现兆，我要来了，出问题了。所以如果万一真的有出现这样的现兆中风的一个情况的话，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就说很大机会这个中风要来了，所以呢不可以再不管自己的饮食啊生活啊这些。那不过要先讲一讲那个现兆中风有什么症状呢，为什么叫小中风呢？因为它其实跟中风很像，但是呢它一般的症状呢大概一个小时以内，大部分一个小时呢，或者有一些可能就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也叫暂时性的或者短暂性的，很快，它是突然发生，但是很快啊，一个小时它又没事了，很多人就觉得没事了，又恢复正常了，那就不管它了。其实呢这个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先兆，就不能不管了。
是，
它的症状跟中风很相似的，大概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手脚啊或者脸部突然发麻或者无力。
手脚或者是脸部，
就是单侧的，对，就是但是是单侧的。也有一些病人呢说我手麻，是不是中风，我是不是快要中风了。我是一般手麻如果两侧麻，或者是有时候左侧有时候右侧，或者睡觉的时候麻，麻完以后又那个不算。如果是单侧就是一侧突然间发麻或者无力，无力的意思，怎么我提东西提不起来啊，或者会丢东西啊，或者要抓东西的时候抓不到抓不稳啊，这样那就是一个典型的症状了。还有呢就有些人会突然感觉很困惑，就是现在突然间听不懂别人的话，不是说别人说话特别的艰难的艰深，而是突然间好像脑子不灵光。一个大概可能就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样，
是就是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
分不清楚别人说现在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能脑部已经没有办法去理解了，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或者是他自己胡言乱语，他自己说不清楚自己在讲什么，而是突然发生的。
是是，
这个也是，但是好像休息一下过一个小时休息一下又没事了，这样。还有一些人会有看东西模糊，一般是一侧眼睛或者两侧，这个就看到出问题的部位了。也有就是或者是突然间就举步困难， 就好像走路走不到，或者是跌倒，失去平衡，不能协调，就诶，怎么腿不听话？
是是。
也有一些就是不明原因，不知道为什么，但头痛的很厉害，头痛欲裂，
也是突然之间的。
对，都是突然之间，不是说诶，我感冒了，我头痛的很厉害，我是不是中风啊？这个不算是不明原因了。
嗯。就是没有其他的影响之下，没有其他的身体状况影响之下，就突然之间的一下子的。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哎，李医师，我想问啊，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的一些中风先兆的症状，但是呢，你也有说到一小时以内呢，基本上或者是大概约摸在3小时之内，对，就是会消失的一个短暂性的一些症状。
嗯，
那是不是有可能呢会多发性的，就是有出现过几次这样的症状，有没有可能的？
对，有、
嗯、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呢？我们现在医学叫短暂性脑缺血，就是可能突然间某一个血管呢它血流不通，没有血到那个地方。
嗯，
但这个是短暂性的，就是说哎，突然间可能有一段时间那个血管收缩，或者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它塞住了，但以后那个血又流通了，所以那就没有什么后遗症啊，好像正常过来了。但是它就是曾经有过血管不通的情况，
嗯，
所以呢就是哎有一些先兆，所以问会不会多次发生，肯定会，因为如果那个地方它什么时候不知道又塞住了，又有这样的情况，它会再次发生。
嗯，明白。哎，那是不是当这些先兆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还能不能够做那一个关于中风的判断呢？就是那个三部曲啊。
对，
还能够做这个判断吗？
对，就是用那个判断就是看颅齿笑啊，提手臂啊，还有就说话这几项，如果你家人发生这样，你就叫他做这几项。
嗯，
吸管它可能它是小中风，但是你不要自己去判断它是小中风还是大中风，反正它有这样的情况还得去医院。
嗯，
如果去医院它不到一个小时自己好了，那就说明是小中风，但是你不能自己去判断它是大还是小。
嗯，
就是但凡有这样的情况，哎，它外向一边，我或者这个眼或者一侧这个外向一侧，或者一侧的视力模糊啊，或者是这个手臂一侧提不起来呀、啊，或者说话有点胡言乱语，或者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很奇怪，他好像控制不好这样，那就马上送医院。
嗯，是，所以不管是、
不要说等一下，等一下，
对对，
看他会不会自己好，这个不行。
哎，看一下一个小时之后会不会消失，那千万别啊，千万别，我们不能够自己去判断。但凡出现刚刚李医师所说的一些症状呢，就马上不要管太多了，马上先打个电话呢，看看要在黄金时间嘛，我们上次也说过了，要在黄金时间3个小时之内呢，送到医院给医生去施救呢，这个会比较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了，对不对？
对，
嗯，是。那哎，这个中风的先兆呢，虽然听起来跟中风的症状其实还是挺相像的，那我们也会我自己也会去在乎说，哎，那万一有这个中风的先兆呢，要怎么处理呢？比方说可能出现了一次，那我们就需要去警惕了嘛。那应该要怎么办呢？
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发生过一次，那就不可以让它再发生了。
嗯，
那怎么办呢？因为中风也是很突然的，也不是说就怎么预防呢？但最主要就是我上一集也说过一些的高危因素，最主要的还是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啊、心脏病啊这一些，这些是高危因素，所以呢要控制好血压。
嗯，
就是如果有高血压的，一定要好好吃药。很多人有些人就感觉哎高一点无所谓，其实不是的，因为血压一直在比较高的范围的话，会影响血管的这个硬度，也会比较容易中风。还有就是糖尿病了，
嗯，
就是控制好血糖，也是不要想哎呀这个血糖高一点也无所谓啊，我爱吃甜的我吃一点点呢、啊、这样，这个忌口也是很重要的，就糖分高的那些碳水化合物的那些一定要控制好了。主要是治疗相关的疾病呢，还有呢第二呢就也很重要的，就是一般中医来讲呢有这样的情况呢都是有可以说是属于这个血瘀的症状，就是有淤血在里面，它影响我们的这个循环的脑
流通循
环或流通，对对，所以呢也建议可以吃一些就是活血化瘀的中药。简单的有三七，有些地方叫田七啦，
嗯，
什么川芎啊、丹参啊这一类，但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吃的，有一些比如就是有出血倾向的，比如说很容易出血，很容易皮下出血啊，流鼻血啊，或者妇女的月经很多的那一些，就不要自己乱吃，还是要看中医，看看自己的情况，再补方一些药物去改善这个血瘀的情况，就可以做这个预防中风的一个作用。
嗯，是。哎，那有没有呢哪一种的药材呢是比较温和一点的？
药材比较温和的我就觉得可以，比如说吃一段长的时间也不会说很大影响的，我就建议田七或者叫三七。三七粉呢，这些都是现在有很多的中成药，就是有三七粉的成分，但是它价格比较贵。
嗯，
所以呢也不一定要吃这个。还有一个叫丹参，
丹田的丹，
是一个活血，对，丹田的丹，它是一个活血化瘀很好的一个中药。价钱也不贵，它有一个参字，但它不是说很贵价的一些药材，
嗯，
也是可以帮助血液循环。
是这个三七或者称田七还有丹参呢，这两款的药材是否都可以泡水喝呢？
哦，可以泡水喝或者冲水喝，也有一些是药丸来的，就是也有一些做成胶囊。
嗯，
如果能够买到就是好的田七粉呢，它是粉状，那就冲水喝都可以的。
嗯，是，
但分量就很小，它也比较贵。
嗯，
如果作为预防的装，就一点点，就半克左右，那个咖啡的那个勺子就一点点，
都可以了。啊，就是大概啊半勺就好了，不要一勺，半勺就可以了。
不是那个茶，不是那个茶的，不是那个茶勺，就是那个很小的，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好像调味料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勺子，一点点就可以了，大概就半克到一克已经很足够了。
嗯，这个分量不需要太多，一点点就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
对对，第一是保健，第二它也是比较贵重的药材，也不能吃好多，
嗯，
也太浪费了。
是，那我想呢，还有一些可以去预防的中风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做的，除了从饮食方面要着手啦，低盐、低糖、少油，这些我们都是需要注意，就是为了我们普通的一个健康的保养，我们都是需要注意的。然后呢，特别为什么中风年轻化呢？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躺平啊，不做运动，对不对？
不做锻炼，对，
是不锻炼的话呢，那我们
也是
身体的机能也会慢慢，应该说不是慢慢，是加速我们身体的老化，所以这个呢我们也需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也是讲得非常好。当然不是说那个很极端的情况，比如说什么机舱症候群呢，就是说有一些就坐很长飞机它不动，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就是说原来你一直不动的话，我们的血液在我们的身体会形成一些血块。
嗯，
如果经常就长期的压迫不动，会造成这样，那个血块呢就会塞住我们的血管。
嗯，明白。所以在这里呢就再一次提醒大伙儿，我新田我也提醒自己了，就是不要老是呢常坐着，可以休息的时间呢就是要抓紧时间动一动，走一走，让身体的血液可以流通，让肌肉呢可以得到舒展。谢谢李医师再一次呢详细的跟我们说了什么是中风，我们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啦。
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万事吉祥，幸福美满生活，处处喜气洋洋。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吉人天下，笑容常在，快乐永伴你的身旁。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万事吉祥，幸福美满生活，处处喜气洋洋。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吉人天下，笑容常在，快乐永伴你的身旁。笑容常在，快乐永伴你的身旁。
简简单单，一日三餐，何必强求，何必那么为难。
吃得好，吃得妙，吃得棒，慢嚼细咽的话呢，我们身体肠胃功能呢会变好，
牙齿呢会更加的坚固哦。
再来一个就是呢缓解代谢疾病。
简简单单，不紧不慢，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咀嚼，就可以呢促进血清素的分泌。这种激素呢能够让我们感到幸福愉悦，这个就是为什么吃东西能够让一个人开心，
简单的幸福。
所以你慢慢的咀嚼，你慢慢的去体会食物的味道，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感官的享受，而且呢是真的有物理作用。你的记忆中枢海马体的血流量增加，你的血清素分泌增加了，那当然你的幸福感就出来了。
简单的幸福，把时间都停住。
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多的咀嚼，
最重要的就是你真的慢慢的吃，让你的身体有机会呢新陈代谢发挥机制，你的幸福感就出来了。
让最简单的幸福留住。
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是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呢这个星期天呢、无限飞行号的节奏是比较快
的，
因为有文慧在当中。
很好啊，这样我们可以活泼一点。
对，但是我就觉得有时候我说话太快啊。那如果呢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的残疾朋友说可以再慢一点，那我可以慢一点的。我们无限号是可以飞得快也可以飞得慢啊，随大家的意思啊。
不过也要回馈给我们啊。
对对对、最重要是要回馈嘛。就像刚才我们听了李医师他的科普啊，关于这个中风的治疗跟先兆，那你听了有什么问题，又或者是你听了之后越听越怕、因为我可能有这个问题，
是，
那没关系，记住了，您是可以来问李医师的。那问诊时间呢，
就是呢接下来四月的四月三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四啦，这个早上的9:30到11:00。不过有一个小道的消息啊，
什么消息，
就是呢我们后台的同工呢，这位接听电话的老师告诉我、本月的 听众排队已满了，
嗯，
所以呢，你
当天还是可以打电话来
的，
你
不要灰心，
排队，
对，不要灰心，因为很多时候呢，都会有变数。比方说呢，有些听众朋友都约好了，
嗯，
不过他当时有一些急事需要处理的时候呢，哎，没能够接上线，那么机会就来了，
对
不对？
对，那当然，如果你是很紧急的，譬如说你真的是在一个比较疾病，
嗯
啊，我所谓的急是紧急的急啊，然后呢，或者是可能病情比较严重，
嗯，
那我们会让您插队的啊。我相信其他的听众朋友，
嗯理解理解，
对他能够理解跟接纳包容的，所以也不要怕，如果真的有需要，那么4月3号星期四早上的9:30到11:00，请您呢就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我们后台呢有我们的同工会接听热线，那又或者是你提早呢就是将你的情况透过电邮短信跟我们说，那让我们知道你的情况是比较紧急的，那我们也会做出一些调整的。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今天健康马起来呢，我们来跟大伙儿说说呢，咱们中国人的烹饪啊，跟全世界第一。我个人认为
啊，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烹饪真的煮什么都好吃。
我也觉得，因为很多时候呢，我听人说啊，到了外国去旅行啊，哎，
没什么好吃的，
还是要对，还是要吃咱们中国菜，啊，
因为我有中国人的胃，好，就这么简单。好，那么我们呢吃法啊，烹饪的方法各式各样，我们吃法也是各式各样。好了，现在就告诉大家，你喜欢吃怎么样的呢？
嗯，
煎炸的，还是炖的呢？
啊，挺好的。
嗯，还是这个我们说什么煮的呢？
煮的，水煮的。
哎，
嗯。
也是
我不太喜欢，太清淡了，
哦，太清淡了。你还是有点口味，好吧？那就是在煎炸跟清淡口味之间，我们来个蒸吧。
哇，很好。
对，
嗯，
那在各式各样的烹饪法当中呢，蒸可谓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甚至呢，这个历史可以呢追呀，啊，追到10000多年前的炎黄时期。
哇，
那个时候是不是因为没有油，所以炸不出来，就只能够蒸呢？哎，从呢速蒸，到晕蒸、
昏蒸。
哦，对啊，那是昏呐，
啊，
对对对，我怎么把它看成晕倒了的晕呢？是昏，没说错，我看成晕了。然后呢，到现在的三蒸九扣，扣你会想到什么？
梅菜扣肉。
对呀，啊，所以呢，无蒸不厌的美食文化深入人心。好了，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历史。刚才不是说什么早到炎黄时期吗？皇帝时候已经有了。根据有一本叫《天门县志》，对，差不多距离现在5000年，5000年之前，天门石家河文明就发掘出了。什么那个土陶的那种
那种容器啦，
对对对，
那种呢像是以这个炊具啊，
哦，
炊食物的，蒸食物的，
对对，
类似呢今天的蒸笼啊，应该是蒸笼的那种，
或者是炒锅，对不对？但是它下边有洞洞的，
对的，
嗯，
就是呢，哎，据说是古时候人们使用的主要的蒸具。
对啊，我觉得它看起来就是有洞洞的，看起来应该要蒸啊。
对啊，
因为你不能煮，
水蒸气从那个下面一直熏上来嘛，
哦，是，那就是比较土的方法啦。那么最初呢，这个蒸呢，主要的形式呢是。蒸饭，对了，因为那时候的稻谷嘛，对不对？
对的。
那么菜呢，就放在那个饭上
面，
对了，所以呢，清蒸这样的做法就应运而生啦。那特别呢，到了什么时候呢？北魏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什么呢？清蒸那些的鱼出现了，现在我们还在吃嘛，对不对？清蒸鲈鱼啊，等等。
对的。
好了，随着烹饪的升级，这个蒸法也层出不穷了。现在我们来说说几种蒸吧啊。
哎，
第一种是什么？
粉蒸。哎，马上想到呢，就是粉蒸排骨。
哎，肉丸子也是 好吃的珍珠肉丸是我最喜欢吃的其中一种怎么说呢真的
菜式，
对对对，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珍珠丸子，你吃过吗？
吃过吃过
好吃，
香的。
对，那么就是譬如说用玉米粉啊，还有面粉啊，米粉啊，食材呢拌匀之后来蒸，需要呢提前将原料呢腌制入味。那相比其他的蒸菜呢，这个粉蒸肉类的味道比较浓郁。
是，
你知道珍珠丸子呢，它就不是用玉米粉盛面或米粉，它就直接是用糯米。
哦，
所以你吃的珍珠丸子绝对不是我吃的。
但我也吃过那个粉蒸肉是很出名的，
那是粉蒸肉，珍珠丸子它上边是米来的，
糯米来的，
对对对，所以叫珍珠丸子。
哎，再说一个呢，是酿蒸啊，酿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把这个肉呢酿到
菜里头，
比方说呢肉酿白菜卷就可以呢，把菜包着那些肉酿起来就可以蒸了。
现在比较多看到了，譬如说我们的苦瓜。凉瓜里头它一节一节的嘛，对不对？然后凉瓜你把它中心给挖空了，然后肉呢就填在里头。还有呢就是冬瓜。
哦，对对对，
冬瓜也是，对不对？
还有那个莲藕也可以。
莲藕，对，莲藕，然后茄子，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好吃。
对，再来一个就是扣蒸，这个不用讲了。
梅菜扣肉。
对了，就是将原料呢加工之后再调味，再按一定的造型码入碗中，不加汤汁，放入蒸笼里头去蒸熟它，取出来之后翻扣在盘里或者碗里头，再淋上芡汁。哇，梅菜扣肉就这样出来了。
不能再说的详细了，文辉老师。
不行不行，
好想吃。好，再说一个嘛，就是包蒸是什么呢？说一个就很好理解，就是荷叶糯米鸡。
对啊，用
广东饮茶的一定有的。
对，白菜叶啊，豆腐皮啊，荷叶啊等等，将调好味的那些馅料包起来放到蒸笼去蒸啊，我很喜欢吃这个的。但是荷叶糯米鸡就有点热量高了啊，对不对？所以呢你看，蒸菜、蒸肉、蒸鱼啥都可蒸，对不对？
是，你看这个蒸的食物呢在我们全国各地呢都是可以吃得到的。那么
它的好处是什么？
对呀，好处呢我觉得是营养啊，特别呢营养几乎是没有损坏的。除了维生素少量的损失之外呢，就是你蒸那些菜呢总会有些损失啊。
对，
但是蛋白质、脂肪还有矿物质等等的营养几乎呢都锁在里头了，而且食物中的蛋白性呢它会进行变性，易于呢分解被我们人体吸收的。
那么所以当你下次呢在蒸食物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些营养素现在它随着这个蒸汽上腾就被锁在食物里，待会你就会吃上好营养的食物了，不但是美味而且还营养。好，这样想象呢你就会更喜欢吃蒸的食物了。那再来就是有效控油，因为蒸菜呢清淡少油，而且能够呢有效的控制呢这个油脂的摄入。为什么？因为你基本上呢在蒸的时候你不会放很多油的。那譬如说蒸青菜就很适合三高人群，哪三高呢？就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三高人群请你呢要么煮青菜，要么就是蒸青菜。好，再来一个。
维C的保留度高啊。
蒸
菜呢对于各种水溶性的维生素的保存率比较其他的，比如说炸的呀、煎的呀、炒的呢更高，尤其呢蔬菜中呢维C的保留度是尤为高的。
是我们知道呢维C呢就是维生素C呢是很容易呢随着这个高温呢
破坏掉。
对了，那么蒸呢它就很特别，虽然高温但是可以保留住的。再来一个就是呢鲜味还原，哎，这个非常
不用说了。
对了对了，因为呢这个蒸菜注重原汁原味，这个就是为什么蒸鱼很好吃。
对，
因为真的是原汁原味，对不对？
精华都锁在里头了。
对了对了，那所以呢下次呢如果我们要蒸的时候呢，哎，你就想想我现在正在吃最原始上帝创造的美味。好了，那我们要来说说啊这个功夫要到家，不然的话呢你就算会蒸呢，蒸出来的东西可能不美味。一般来讲呢这个蒸呢要求火旺， 那个火不旺，你就这个水蒸气不会出来嘛，对不对？
嗯，
所以呢水就要多了。
是，
那时间长短不一，最重要是看你蒸什么，
嗯，
对不对？那当然有些食物呢你要蒸烂一点，
嗯
哈。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呢比较软，比较烂，烂不是指我们一般想象那个烂啊，是它烂了就比较熟，熟透了。
诶，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你蒸苦瓜跟蒸莲藕呢，这个时长都不一样，因为莲藕比较硬一点嘛，
对，
那时间一定要长一点啦。
对，那有些人喜欢吃比较硬脆的东西啊，
嗯，
那可能你蒸的时间呢就不够，但是你要记住，因为你莲藕里头有肉。所以那些肉你要蒸的比较软熟，比较软烂一点，那么那个味道才会怎么样呢？浸入莲藕之中，吃起来就更有味了，对不对？
是的。
那水产品呢？啊，很多水产品用蒸的比较好吃，对不对？比如说鱼啊、蟹啊、虾、扇贝，很适合清蒸，因为呢蒸能够留住呢它们的原汁原味，
还有营养价值，所以呢在这个烹调的过程当中不需要添加调味料。
蒸鱼呢好像它上来的时候才把那些调味料给淋上去，
什么酱油啊，那个
葱啊，
哎，
对，然后就是趁着它上来很热，那些油也是非常的热，然后就浇上去。哇，我很喜欢听那个味道啊，不是听那个声音闻那个味道，减了几个工序了啊。再来一个，哎，我们呢譬如说减肥啊，又或者是哎我们不想吃那么多的米饭，那面粉，那我们就吃一些薯类，就是
天然的碳水化合物。
对，譬如说红薯啦，马铃薯啦，
山
药啦，芋头啦，
哎，
对，红薯其实也有分嘛，对不对？譬如说有些是肉红的，有些是地瓜，有些是黄的，对不对？反正这些呢都是有碳水化合物，而且都是比较优质的，对我们的身体，
代替米饭用的，
对哈，让我们比较能够消化的。那你用蒸的行不行呢？
当然可以啊，这个蒸的是最好的，而且呢也不会破坏掉它食物本身的形态。
那蔬菜类当然也可以蒸啦，但是蔬菜类如果你要蒸的话，最好呢裹上面粉。那还有呢就是滋补类炖汤，其实也是可以隔火蒸的，然后一盅一盅的，
是
相当好。
我们呢很常说的营养不流失嘛。
对的。
我爱上刻在我的节拍，突破所有阻碍，就像个自由派。
呀哥啦，因为我们蛮人嘛，只能用这些地或者抄蛮文。我刚才唱的这首赞美诗，因为我是有蛮文，我是有书本的。
让我们一起来唱歌，朋友们。
在学诗歌的时候也会受到打击啊，感谢主，但是神还会安排姐妹来支持我，鼓励我唱诗歌，
忘记所有烦恼和忧伤。
第一次你跟我讲说可以分享诗歌来看看看我的声音有没有进步，感谢主啊，你在支持我。
嗨起来，让快乐永远绽放。嗨起来，让快乐永远绽放。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限，
等你来电。刚才呢我们在说蒸，那这个新田就说他饿了，他要去吃饭。
好想去吃蒸饭呢，等一下就蒸起来。
好吧好吧，去吃吧。那么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